感谢主，在这个主日清晨能够再一次聚集我们在主的殿中，我们一同来歌颂赞美，来聆听主的话语。今天大家来的时候一定也看到我们的 church 的装饰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圣诞节马上就要来临，我们看到很漂亮的前面的装饰，还有很多 angels 在上面，还有这个星星，还有旗子，还有这些 Christmas 的这个圈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我相信大家进来以后一定会感受到不一样啊！我希望大家在进来这教会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这个节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心中也要有一个负担。我们知道在圣诞节的前夕，在 church 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圣诞的音乐的晚会。我希望大家在这时候也开始可以为你们的朋友开始祷告，你们希望带他们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参加这样的圣诞晚会的，我希望你们开始可以为这些朋友们祷告，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可以带领你们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有机会来聆听主自己的话语，也有机会来认识真正这个圣诞节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一同安静我们的心，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是的，在这时候我们自己安静我们的心，主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房能够打开，主让你自己进到我们心中，主借着我们的歌声，我们对你自己的歌颂赞美，还有你自己的话语，主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归于那位坐宝座的。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在诗篇34篇这样的记载着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赞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便有福了。愿我们每个人都是像这话语说的，我们都是投靠耶和华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人。让我们一同来唱诗歌第261首，诗歌第261首，愿有赞美主之心。愿我们每个人今天来到主的殿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赞美主的心来到这里。我们请司琴先为我们弹一遍。 起来祷告。主啊，是的，你自己是那位圣洁的主，主你也是那位荣耀的主，你也是那位坐宝座的主。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一个赞美的心。主，让我们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来到你的殿中。主，让我们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来歌颂赞美你。主，让我们也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来听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更让我们带着一个赞美的心过我们在世的生活。主，因为我们知道你自己有你自己最美好的带领。主，是的，给我们一个赞美的心。主，不管我们是在怎么样的处境里面，主，我们都时常有这样子的喜乐。主，让我们当歌颂赞美带到你自己的面前，达到你自己的宝座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你自己诸多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爱是这样的奇妙。主，我们原是不配的，但如今我们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能够成为站在你自己面前侍奉你自己的儿女。主，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就要带着赞美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你自己荣耀你自己的教会，也带领我们每个人。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请坐。当保罗在歌颂在形容我们主耶稣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这样子写的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他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基督也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在这个圣诞节的佳节季节里面，我们要一同来歌颂赞美我们的主。让我们用诗歌第130首来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预备来，
诗歌连江声到马场，人为孤独成贫穷，声音还是连连耶稣一路，人都在美为他。
救赎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世上乃是为了拯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从天而降，主，甚至生在那马槽里面。主，你自己的爱在此就表明了。主，你也为了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所流，使我们的罪得赎，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如今成为神自己的儿女，也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主，求你自己保守我们，当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主，我们乃是要将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广传出去，能够将你自己圣诞真正的意义能够介绍给人。主，让众人都知道你来到这世上乃是为了拯救你，拯救我，拯救这众人。主，我们谢谢你自己的大爱，你自己救赎的大爱。我们将祷告奉靠你自己圣名求的，阿们。接下来我们的儿童诗班要为我们献一首诗，在诗歌的歌词在夹页的后面，我们将一下时间献给我们交给我们的儿童诗班。Thank you for such a beautiful sound. 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children's choir. They have presented this sound in front of you. Lord, we pray that your love, your grace be with them always and guide them forever. Thank you, Lord.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 我们谢谢我们儿童诗班献上这么好的诗歌在主的面前。昨天晚上我们教会有一个儿童的音乐晚会， 这个圣诞节的晚会，我不晓得多少人来参加，但是我们看到儿童们在这样子的晚会，这样子音乐赞美的节目里面有很好的诗歌啊。我们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月还有很多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有机会能够参加。当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这台上演这个 Joseph and Mary 啊的角色，就想起很多很多年以前，我自己也是那位 Joseph。所以我觉得神很祝福，让这些孩子们有机会参加教会这样子的诗歌的圣诞节的诗歌晚会。我相信在他们一生的日子里面，他们会永远的记得这样子美好的这个节目。就希望这样子对他们的生命也有很大的 impact。 我们将一下时间给伟权弟兄。
我们非常高兴跟众弟兄姊妹朋友们伯父们来这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现在我想先欢迎我们在中间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的剩下我手上我先报告有两页第一个是彭慧跟彭健，在不在我们中间？在的话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彭慧彭健。那第二个就是高淑南、张英亮，在不在？请你介绍一下。我念错名字了，是吧？高，是高淑云姐妹啊。谢谢你。还有张英亮，在不在这里？哦，我们照样的欢迎他啊！除了我这两份之外，在我右边有没有哪一位第一次来我们参加聚会的，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的，在我右手边没有，我左手边有没有？啊？非常欢迎你们来，好，请坐。还有没有哪一位在我右手边？好，我们一起来鼓掌欢迎。也希望我们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留步，跟我们用简单的午餐，在散会之后在楼下交流一天啊。下面我有几件事情要快的向你们报告。通讯录的更正，今天是最后一天贴在门外面的外面请大家去检查，看有没有遗漏或者错误的地方。第六项是关于那个超市报佳音的事情这边有一些的更改。这个日期这边第六项写12月16号，应该是12月15号，是礼拜六。那么报佳音的地方是在几个地方，是美东跟金门跟 Edison 的香港三个地区香港这边没有写。那么在美东的你要参加就是说来发单张的话，可以跟王祖谦弟兄联络电话也在上面金门的可以跟李成彪弟兄联络。那么在香港就是 Edison 香港的可以跟梁清良弟兄联络，他的电话没有登载在上面时间是2:30到3:15，那么电话是732-321-0320。再说一次在香港的发单张的是2:30到3:15，跟梁清良弟兄联络，他的电话是732-321-0320。第七项是天使数。这个资料可以在散会之后就在后面的服务台领取领取你们所认领的小天使。我们这是每年都有举行这么一项的活动，很有意义的活动儿童诗班今天下午没有练诗， 要到明年一月六号的时候再一次的恢复，给他们休息一下。我们感谢他们今天献的诗。那么第关于那个圣诞的崇拜，我们是粤语的，是在12月22号礼拜六在那个英文青少年的，就是12月23号是礼拜天在国语的是12月24号，有两个时段，6点跟8点半。那么我们希望那些家庭有小小孩的参加第一个时段，就6点钟那个时段。那最后就是那个华人差团的报名在华人差团是12月26号到30号，可以到那个服务台那边那个领取我报告事项就在这里。同工们还没有什么特别报告的，没有的话接下去就是我们今天准备那个念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18章36到38节。新约约翰福音18章36到38节，我们好不好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新约的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我们停在这里，再往前面翻第8章31到32节，约翰福音同一第8章31、32节，我们同声来念。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下面把时间交给刚回来的黄牧师来给我们今天的信息。
请各位再看刚才第八章，我们31节念到36节。第8章31节念到36节，一同念，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读到这里。每年到圣诞节，我们都要再思想圣诞的意义。今天世界上信主的过圣诞节，许多不信主的也过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的真意需要每一个人都知道。前天我还在北京，北京的百货公司布置比我们教会还要漂亮，圣诞树很高，各种装饰。现在第一次我看见不但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婆婆、 还有圣诞小姐们啊，因为很年轻的小姐们都穿了圣诞老公公的衣服啊，到处卖东西啊，不但在北京，从北京坐车向西还要20多个小时的小镇，也是满了圣诞气氛，有圣诞歌曲啊，真盼望全世人都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啊。那我今天是从一个角度来看圣诞节的意义，主耶稣回答比拉多的问题，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主耶稣说你说的是，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什么做见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比拉多听了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太懂呢，还是笑耶稣呢？因为马上都要被定死罪了，还在讲真理吗？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如果他是笑耶稣的话，就是说现在讲真理还有什么用呢？啊！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不懂，他真的是有心在寻找。那他可能是问去哪里找真理呢？有没有真理呢？真理是什么呢？很可惜，比拉多没有等主耶稣回答就走掉了。如果比拉多多等一下多好呢，我们今天就有好的答案了，就比我讲的更好了。可是主耶稣没有来得及回答，比拉多就回头就走了，留下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呢？这是伟大的问题。古往今来的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都在解答真理是什么，不过很多时候各说各话。如果我请各位回答，说不定你们也会各说各话，一人一套。真理是什么呢？今天早上我就要从主耶稣讲的道，从圣经里面的启示，特别讲真理是什么。圣诞节要想到真理，因为主耶稣他说他是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到我这里来。真理是什么？我们先从一般世人怎么讲来看起，慢慢的最重要的是主耶稣怎么讲，是圣经怎么讲。有一个大学，它的一个大标语上面写着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鼓励年轻的学子们好好下功夫了解诸般的原理，诸般的学问，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请问这样的一个标语好不好啊？好吧，你们不答，好，对不对？好吧，又也对是吧？那么是不是变成说我们好好研究物理、研究化学、数学、生物，当你完成学士、完成硕士、完成博士，得了很多学问，你就自由了。在座很多博士啊，请问自由了没有？那真理叫人得以自由，摆在大学的门口有什么意思呢？一些生物学的博士，他大概有自由，可以他会搞这个 anthrax， 我们不会你叫我搞我不会搞，我没有这个自由去搞那个东西学问大的人他有自由搞一些他的本行什么叫做真理叫人自由？这是引用圣经里的话。虽然希腊的哲学家也在讲自由、讲真理，不过范畴不一样。主耶稣所讲的有特别的含义，等一下我们会强调 一般世界上人讲真理讲什么呢？可能偏重在逻辑性的真理。逻辑性的真理，简单的一般四个原则，我简单跟各位介绍说明一下啊，用英文呢是四个 C， ABC 的 C 啊，也很好记啊。一般的第一个 C 叫做符合性，就是 correspondence， 啊，一个观念跟事实符合，一个描述跟事实符合，这是符合性啊 ，correspondence。比方我们讲啊，篮球是方的，请问真的假的？当然假的嘛，跟事实不符了。篮球是什么？是圆的啊，篮球是圆的，这叫做与事实符合。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那比方说在十五世纪以前啊，大家都赞成太阳绕地球转，所以日出日落啊，每一个旋转呢，太阳绕一圈叫一天，这是以前以为的真理。但是十五世纪啊，哥白尼就提倡是地球绕太阳转，然后地球自转而产生的变化。这个道理提出来，大家都反对，想不到反对最厉害的是教廷。结果教廷开会审判他，啊，这个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啊，不许说。他结果在法庭里面就真的不说了，不许说了，就不说。不过跑到法庭门口，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 "It's still moving"， 啊，他是用拉丁文的哈，啊，还在动啊，还在动哈，啊，地球还在动，不是太阳在动了，啊。以后16世纪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就更加肯定了这个地动说，以后地动说变成真理了。那么这个叫做与事实符合，一个简单的原则啊。那么第二个原则啊，一般就是用一贯性 consistency 啊，前后一贯啊，不矛盾，是啊，没有合于这个基本的原则逻辑。比方说我们讲一句话啊，我们说张三是人，但是他不是人，请问这句话有没有矛盾啊？前面是人，后面不是人啊，这个本身就矛盾了啊。张三是人，他就是人，他不是人就不是人，怎么是人又不是人啊？你除非把人用不同的描写啊，前面是讲生物界观念，后面讲道德界观念，也许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张三是个人，他生物界是人，他的道德不像人，他不是人啊。这种是另外的用法了。如果一个合于前后一贯的啊，这种逻辑性啊，这种基本的一贯性啊，又比方啊，这个笛卡尔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思故我在。这话很有道理的啊！如果你说我不思，当你说我不能思的时候，就是我思我不能思，我思想我不能思想，所以就是矛盾的命题。我思故我在，这是个合理的命题啊！这是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曾经有一个批评基督教的人，他出一个命题，命题本身就有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他创造万有，但是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好，请各位回答能不能。正确答案啊，是你不要回答这个错误的问题啊，因为它矛盾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结果后面变成上帝是有所不能，所以这个命题是矛盾的，那不是真理啊，不要回答不是真理的问题。什么叫做真理？它要变成 consistency 连贯性，它不但是一个 correspondence 符合性，还要连贯性。那除了连贯性，还要讲不变性，这个 constancy 啊，东西到哪里都一样不会变。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一样啊。 二乘二等于四，在非洲在南美洲都一样，基本的不会变。那么请问雪是什么颜色的？天上掉的雪什么颜色啊？白色的啊。身上流的血什么颜色的？红色的。这个是到处一样的啊，这个是可以变成一种不变性的啊，这种基本原则。那么第四个一般讲真理的原则叫做调和性 coherence， 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思想一个命题，它需要能够涵盖广泛，能够有整体性的一种调和啊。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说物质有重量啊，请问这样的一个命题对不对？或者说真理不是真理？物质有重量，如果你说是真理，你跑到太空就不是真理了，它就失去重量了。那你要加上描写物质在地面上有重量，而且这一句话还要限制，如果地面上你有办法搞出一个真空的境界，它又失去重量了。所以物质在地面上在一般的状况下它是有重量的，这就是一个真理的命题，这叫整体调和性。那么一般的世界大概讲真理，从这些逻辑性的原则去推论它，不过从这些逻辑性的原则又会发展出一些哲学性的原则，那就更麻烦了。比方我们刚才讲篮球是什么圆的，这个命题对不对啊？其实不真，篮球是个圆的，你现在拿个圆规在旁边真正画个圆，请问圆规那个是圆还是篮球是圆？圆规画的是圆，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任何一个圆规画一个真的圆出来？那么请问真的圆在哪里啊？是在人的思想里面，是超越过可见的物质界，进到不可见的本体界，进到理念界、思想界，这就是柏拉图从物质界超越进到本体界探求，探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捐100万是善吗？捐1000万是善吗？捐10块钱跟捐100万哪一个比较善？捐100万宣扬自己，捐10块钱暗中不让人知道，请问10块是善还是100万是善？啊，这好吧，我就给你们自己去找答案好了啊。那么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啊？世界小姐、环球小姐、美，还是一个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老太太啊？当然假设环球小姐、世界小姐还没有信耶稣啊，请问是老太太美还是那个小姐美啊？好，答对了哈。啊，那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真啊？这种探求会超越过物质界、现象界，会进到思想界、理念界，寻找真善美的本体，那一种更哲学性的。那么今天我要讲的不是这一些，我要讲主耶稣来了，他这样宣告，他说我来了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他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先考各位一下，主耶稣说这个自由是指着哪一方面的自由，或者说指着不什么的自由？答对了啊！刚才我们读过下面的经文，犹太人就问主了，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啊，为什么要自由呢？我们本来就自由的。但是主耶稣马上回答，凡是犯罪的就是做罪的奴仆， 主耶稣到地上来，他要把神的真理告诉人。真理的结果是什么？是让人脱离罪的捆绑，不再去犯罪，脱离撒旦的捆绑，能够过一个美善的人生。这是主耶稣讲的真理，带给人自由，不是逻辑性的真理而已，不是哲学性的真理，不是科学性的真理，他所讲的是神的真理，一种永恒属神的真理。那什么叫做永恒属神的真理？我们下面就要从圣经来看。不过先请各位想一个问题，约翰福音他的思想结构、思想背景是希腊式的呢，还是希伯来式的呢？想一想，希腊式的还是希伯来式的？圣经、新约都是希腊文写的，写作的人都受过希腊文化的洗礼，都懂得希腊哲学的思想。不过约翰福音写作，它是以希腊哲学思想为它的背景呢，还是以希伯来思想为它的背景呢？现在请你们回答是哪一个。好，答对了啊！按照我的惯例，一个对通通对啊，有一个答希伯来就对了啊。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约翰虽然通希腊文，懂希腊哲学，可是是传统的希伯来人，是犹太思想，他有旧约思想做他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找到证据，就是当他讲真理的时候，不是希腊人那形而上不容易捉摸的理念界的探讨真实的境界，他所探讨的讲论的是传统希伯来人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引导他们的祖先，以后从埃及救他们出来，以后带他们进迦南地，以后在迦南地不断的征战得胜，靠着神的大能，誓师300多年，领他们过敬畏神的人生，以后设立了君王，在王朝过程中有敬畏神的王，但是有许多悖逆神的王，然后经历到他们被神弃绝，因为他们悖逆神，所以被亚述帝国俘虏了北国，被巴比伦帝国俘虏了南国，中间有400-50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列邦外国统治之下的一种痛苦的历史经验。这是犹太人他们的背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人正在寻找真理，正在寻找希伯来人所期盼的真理。所以第一，我要跟各位强调，约翰福音所讲的真理不是按照希腊世界讲真理的定义，乃是按照希伯来人期盼真理的内容。那么你怎么知道说我这样讲是对的呢？我找几个证据给你们。第一，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先念14节，再念17节，先念14节，再念17节，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请问有什么？还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再念17节，请。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请问什么和什么从耶稣来的？在希腊的哲学界，从来没有人把恩典和真理连在一起谈论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恩典和真理连在一起谈论的是希伯来人古远以来的观念。等一下我要找圣经给你们看，请你们先记住，主耶稣来了，他是应验了历代以来神对人的计划，是成就了历代以来人对神的等待和期盼。恩典和真理连在一起，因着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降世，临到了人间，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等一下我要找旧约圣经来跟各位说明这一点。不过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同声来念，请。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常有行真理这个用法。希腊的哲学界是不用行真理这个词句的，因为真理在他们看起来进入到理念境界，寻找物质的本体，寻找在可见物质现象背后那一个真理存在的境界。柏拉图讲过一个比喻很有意思，他在寻找真理，他怎么寻找？他说今天人活在世上好像活在地下室，我们都在地下室，而且我们是面对墙壁，活在地下室面对墙壁，在我们的身后有一棵树的模型，有一棵树的模型在我们背后，在树的背后有一个灯，灯就把这个树的影子照在墙上，我就天天看这个墙，然后就听说这叫做树，这就是树，那么看得模模糊糊，搞不清楚，所以容易判很多错误，因为树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我只看到树的模型的影子。如果我继续追求，有一天转过身来，我就看到了树的模型，我就在寻求真理上进一步，哦，原来树不是这个样子的，乃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有一天我从地下室跑到了地面，看到真的树，我才更追求真理进步了，原来树不是这个模型，树是那个叫做树。人寻求真理更进步，就减少错误，就免去判断错误的自由。不过他说你看到那个树，其实那一个也在变化的，真正的树，不变的树，完全的树，就好像完全的圆存在于理念界。所以他把世界的物质界跟理念界本体界就分开，寻求理念界的真理永恒，免掉今世许多判断的错误。这一种寻求的理念不是去行真理的，那是思想境界，那是透过人的理性不断的推演，不断的去探索。所以希腊境界不用行真理这三个字，只有希伯来人从古以来他们就有行神的真理，遵行神的真理。这一种的用法在约翰福音里面 是写明约翰福音的写作，他虽然用希腊文，虽然懂得希腊的哲学，用了真理许多有关的词句，却是希伯来思想。那么后来当他讲论圣灵保惠师，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这个用法更是希伯来式的，希腊式是没有的。那么当我们确定恩典和真理是旧约里面重要的思想，那请问到底旧约怎么讲恩典和真理呢？在旧约里面讲来讲去有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神的本身是恩典和真理的神。第二，神对待人是以恩典和真理。第三，神期盼人对神的回应，我姑且用恩典和真理，不过我们等一下说明原来的词句是不一样的。旧约里面一再就强调神是满有恩典和真理，神对待人满有恩典和真理，神期盼人用神待人的心，我们姑且用恩典和真理向神回报。这是旧约的很要紧的主题。现在请各位来看，先看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第34章，旧约出埃及记34章第6节，第6节，我们同声34章6节一起念，请。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旧约里面一再重复，一再出现神是怎么样的神呢？耶和华自己宣告，一再宣告是有怜悯，还有什么？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什么？慈爱和诚实。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的里面包括了怜悯，包括了恩典，诚实的里面包括了神坚定可靠不疑对人善待的心。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满了慈爱怜悯恩典的神，是一位诚实坚定可靠善待人的神。这是旧约里面神自我的介绍。不但神是这样的神，神是用慈爱诚实对待那些肯信靠他的人。我们请各位来看诗篇25篇，诗篇第25篇，第10节，25篇第10节，我们大家一同念，请。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旧约里也充满这样的话，神怎么待人？神是要把他那慈爱和诚实的本性来对待世上的人。神要用他永远不变的爱，用他坚定可靠的一种善待人的心要来待人。在旧约我们看见这样的描写太多了，对亚伯拉罕这一位信从神的人，神常以慈爱和诚实待他。当他的儿子需要娶媳妇，他派一个老仆人到远方，结果就很顺利找到利百加。圣经描写神以慈爱和 和诚实对待亚伯拉罕，以后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神透过摩西行奇妙的作为，脱离法老的辖制，神以慈爱和诚实拯救善待以色列人，然后神借着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慈爱和诚实善待以色列人。在迦南地300多年士师秉政阶段，许多外邦的攻击，神兴起士师一个接一个，让外邦的仇敌能够四散，神以慈爱和诚实善待以色列人。神兴起大卫王，兴起所罗门王，这一些忠于神的君王，神常常以慈爱和诚实善待属他的人。大卫写诗篇25篇，他就说了，那些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们。神的心要把他的慈爱诚实临到属他的百姓，这就是旧约连续性的主题。到了经过两约之间500-600年的一个转换时期，慈爱和诚实的用法就渐渐的转成为恩典和什么真理。这个诚实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 Amen。 请问 Amen 是什么意思？实实在在的。常常主耶稣宣告 Amen Amen， 我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神用那诚诚实实坚定可靠不改变的爱，那善待我们的人的心来对待属他的百姓，这就是恩典和真理的背景。什么叫做主耶稣道成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神他历世历代以来显示了他的本性慈爱和诚实，显示了他作为的原则善待人，用慈爱和诚实。神要具体的实现在这个世界，因为在旧约神借着众先知把他的慈爱和诚实宣告了，不过人常常是硬着心，人闭着耳朵，人听不进去，人看不明白，所以神要彰显他那永远的慈爱，他那永远的信实，他那坚定不移要爱人改变人拯救人的心，耶稣就降生了。他就是神慈爱和诚实的具体显现，他就是神慈爱和诚实救人计划的具体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感恩。什么叫做圣诞节？圣诞节神差他的爱子，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高天降卑在马槽，来做什么？来实现了，来具体化神慈爱和诚实的本性，神慈爱和诚实善待人的意念，那就是他伟大的拯救计划。什么是真理？真理使人认识神，认识神的慈爱和诚实，认识神立约永不改变的爱，认识神坚定可靠要善待我们拯救我们的心意啊。在哪里看见？在差他的儿子降世，让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传讲他的道，然后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他死里复活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魔鬼的权势。所以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什么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什么？自由。这个自由是让他们不再犯罪的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那是一种真正超越的自由，那不是因为自由而失去自由的自由。许多世界上的人，他自由去选择，然后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享受那真的自由，那罪不能再辖制我们，魔鬼不能再辖制我们，我们真的有心灵的自由和释放。其实我们不要忘记，神从古到现在的心意都是如此。常常是人误解了神，比方说当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借着谁传的啊？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啊！我们不要误解了，以为摩西传了律法大概改变了神恩典和慈爱的本性和计划，让人要去遵守一些规条了啊，而不懂得神的慈爱。其实人误解神的心，神赐下律法最主要的目的是维持我们对神以慈爱诚实的回应啊！我再强调一遍啊，神赐下律法最基本的目的，它不仅仅是遵守安息日、遵守十诫、遵守节期、月数、饮食洁净不洁净，神赐下律法最主要都不是这个目的。神主要要维持人对神以慈爱和诚实回应的心。神用慈爱诚实待人，旧约很多经文我现在没有时间念，神期盼地上的人来爱神，来真诚的信服神，用慈爱诚实来回应神。为什么赐下律法？以后被人误解，以为靠着律法来产生得到神的爱，靠着律法能够产生蒙神悦纳而被称义，所以靠着律法来称义。如果我们把律法变成产生神的爱、产生神的悦纳，那就像以色列人几百年的错误走上了法利赛人之路了，那是犹太人最可惜的事情。再强调一次，神赐下律法不是产生，乃是什么？请回答。我刚才讲半天哦，好了，一个答对了哈，都对了哈，就赦免各位哈，不然我讲了好几遍你们都记不住啊，真是会生气了哈。神赐下律法不是产生，乃是维持。维持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律法最基本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法利教法师、律法师跑来问耶稣说，请问律法最大的是什么？主耶稣很快就回答了，他说律法第一或者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下面一起说，爱主你的神。那么当然其次是相反，我们就不讲了。第一就是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摩西赐下律法到了最后，摩西用生命记重新宣告律法。那生命记里面最要紧的一节，请各位来看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请大家同声念生命记六章第四节，请。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也是主耶稣回答律法师一样的话。律法是做什么？神赐下那些规条，希望他们遵守的时候就想到这一句话。每当遵守安息日，想到什么？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的神。每当遵守月朔节期，爱主我的神。每当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爱主我的神。如果心里面忘记了爱主我的神，遵守那一些规条就失去了意义。犹太人的错误，把遵守这些规条变成产生神的爱临到他。我再说，不是产生，乃是另外两个字，大家一起说是什么？维持。神爱我们，神用立约之爱，诚实可靠不变的善待我们的心。神要拯救我们，神所希望的是我们继续不断信服他，敬爱他。这是以慈爱诚实来对待我们的神。这就是主耶稣降世，他为什么来？他就是把神慈爱诚实，神永不改变的爱，神立约的爱，神坚定不移，神信实可靠要拯救我们的这个心，这个计划具体成型。所以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什么恩典？还有什么？有真理。律法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从耶稣基督来的。当主耶稣在地上讲道的时候，他就宣告了，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还有什么生命。他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上帝这样爱我们，上帝用他诚实坚定永远可靠的约要来拯救我们。人要认识上帝，人要归向上帝，用慈爱诚实来待上帝。如果你认识了耶稣，上帝慈爱真理的具体化身，你接受耶稣，你就晓得什么？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什么？自由。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什么？真自由了。这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是真理，我们要寻求认识耶稣，认识神在基督里那坚定不移的爱，那永远不变的爱，那可靠信实善待我们拯救我们的心意，在主耶稣身上都显出来了。他到地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宣讲神国的道理，呼召人悔改吧，悔改吧，信靠神的福音，必能够免掉灭亡，反得永生。不过最后我讲一点，如果认识神，神是创造的主宰，是统管万有的主宰，是维持万有的主宰，神在宇宙中间本来就应该是被尊为君王，被尊为主宰。那就是你用慈爱诚实待神了，你用真诚的心，用你的爱对待万有的主宰。当这万有的主宰来到世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奉圣父差遣来到世界，道成了肉身，他说神的国来到了，我们要悔改信靠他，他就是神国的君王，天国君王已经降生了。圣诞节是什么？耶稣降生来到地上， 做人的君王。凡是真正明白圣诞的意义，享受神的慈爱和诚实，用慈爱和诚实对待神的，请问他应该接待耶稣到心里面来做什么？做王，对吧？当比拉多问主耶稣，这样你是王吗？请问主耶稣怎么回答？说你说的什么？你说的是，说对了。我为此而什么？而生。我为此来到哪里？世间。想要明白真理的人，想要领受真理的人，享受真理的人，心里面要打开来，接待耶稣做什么？啊，大家一起说做什么？啊，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啊，圣诞节快到了啊，怎么过最有意义的圣诞节？就是你享受神的恩典和真理。怎么能够享受？你把心门打开，认识这一位圣诞节的主，神的儿子。你说主耶稣，谢谢你来到世间啊，谢谢你把神的慈爱真理具体展现，谢谢你来到十字架为我舍罪，谢谢你使你复活拯救我，我现在请你进到我的心里，做我一生的王，你就必享受神的恩典和真理，你必饱尝他的慈爱和诚实，你必懂得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在圣诞节是最好的机会，向亲戚朋友宣讲主的福音。如果自己讲不清楚，我们有圣诞节特别的聚会，有音乐的，有信息短讲的，带你们的亲戚朋友来，希望都能得到圣诞节真正美好的含义。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信靠主耶稣，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做我的王，让我享受神的慈爱和诚实，得着恩典和真理，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圣诞节。我们现在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我要特别为你祷告啊！不过你让我知道一下有这个心愿，请你举起手就放下来，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信靠耶稣进到你的心里，请你放下，愿上帝赐福你啊！请你放下，上帝知道你，上帝赐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请放下，愿上帝赐福你，请放下，上帝赐福你啊！还有哪一位吗？请放下，愿上帝赐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圣诞节，请放下，上帝赐福你啊！还有没有哪一位？上帝永远的爱爱你，坚定不移的爱善待你。还有没有哪一位？好多位，感谢主啊，相信可以过一个愉快美好的圣诞节。还有没有哪一位？你可以举手就放下来，我就为你祷告啊。你们最后一位，我们等一下子就结束了啊。你们最后一位举手放下来。亲爱的主耶稣，为这几位朋友，我们恭敬交在你手里。你自己说，地上有一个人肯回到天父的面前，天使天君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今天早上这几位朋友恭恭敬敬求你保护看顾他们，让他们决定信靠你的心智永远坚定，越来越成长，都能成为美好的基督徒，天天享受你的慈爱和诚实。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看顾每一位觉主的朋友，还有一些可能还没有举手，不过你也知道他们，知道你也爱他们，求你继续在他们生命心里 做感动的工作，知道他们也打开心，请主耶稣到里面做王，能够真正享受圣诞节的美好。我们恭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各位起立。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特别与刚才觉知的朋友们同在，也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默祷之后散会，愿神赐福各位。